全中南海沿集下台叫声，重庆反共投影震撼网络，上任来最大政治挫败，川普反击两大杀手锏，推翻马杜罗，又一艘美舰突穿越巴拿马运河，被挖空了，香港财政赤字七月狂增220亿，金融圈剧震，中共五大银行净利差创新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中共政治局8月29号召开会议，首要议程是审议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就事件，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在 X 评论上讲，这个是官方第一次推出思想政治条例，以由蔡奇为首的书记处按照习近平的意图精心策划的党法，将思想政治忠诚度视为党的法律。毛泽东当年亦曾这样做过。接下来就是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重集高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则对大纪元表示，近年中共已经新增了党章之外的更多各类大小帮规，现在再故意抛出这个治理政治忠诚新规，刚刚讲明党内忠诚出现了大问题，但人心思变，再用什么铁规矩去约束，一定是适得其反。所以此举显然是中共回光返照的最后挣扎。流亡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更是在个人油管频道爆料称，29号半夜一位在北京中南海工作的高级别官员告诉我，就在北京28号下午3点左右，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室内突然有人高叫习近平落台，连续叫了很多声，响彻整栋建筑物。随后这名官员当场被控制后带走。胡力任在回应大纪元记者询问时说，这个是一位政部级官员特登跟他讲的，具体来源不便说明，叫口号被捕的官员在国务院秘书处办公，40岁左右，工作了差不多6年，至少是正处级，具体名字亦不方便讲。胡力任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独裁政权垮台，往往伴随着落台的公开呼叫。独裁并不是不可动摇的堡垒，它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一声呐喊中瓦解。胡力任说，现在传出的中南海官员叫集下台事件，至少说明不单止老百姓，体制内有人忍无可忍，集核心不是一成不变，中共内部的忠诚未必牢不可破。亦就是在29号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西街的大厦上出现了多个投影的反共巨幅标语，全程持续50多分钟，此举震撼网络，相继为这位反共义士的勇敢行为点赞，并称之为投影革命。投影标语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自由不是因此要去夺回，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打倒红色法西斯，推翻共产党暴政，不要谎言要真相，不要奴役要自由，暴政共产党下台等。自媒体账号昨天30号发表文章透露，装置是当事人提前放在酒店的，虽然是实名开的酒店，但目前他已经携全家离开中国到达境外，临走前还在酒店留下一封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据悉这位勇士是用一台户外投影灯、3个监控、一个远程定时可控开关、一台路由器和一张电话卡完成这次行动。这个是今年中国境内第二宗设置自动播放设备然后快速离境的反共政治事件，网民就事件热烈讨论。这种射灯投影形式真是非常好，各省能联合动员起身，共产党就下台了，勇气可嘉， 在高压下依然敢于发声，表达追求自由的心声，这个是人民觉醒的象征，值得尊重和支持。美国上诉法院礼拜五29号裁定，川普总统推行的全球对等关税违法无效，被认为是川普上任以来最大的政治挫败之一。川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应，强调对等关税依旧有效，并暗示将采取代替方案。裁决指出，总统无权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所有入口商品一律征收对等关税。阿波罗评论员黄笃然撰文分析指出，川普仍握有多条后路，一是启动301调查，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允许总统针对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加征关税。川普第一任期就是凭此对中共几千亿美元商品加税。第二条是引述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征关税，法理依据较强，较难被法院推翻。第三条是川普可要求商务部、财政部针对特定国家制定关税措施，避免全球一刀切的违法风险。另外，黄笃然认为，与其全球统一，川普可优先针对中共、欧盟、墨西哥等主要贸易对手分部征税。如果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川普还可能推动修订贸易法，将对等关税写入法律，从根本上消除合宪性争议。黄笃然指出，即使全球对等关税被判无效，但川普依然手握两大杀手锏，尤其是对中共，他几乎随时能重启加税大战。目前上诉法院裁定，判决将于10月14号生效，以便川普政府有时间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方面则回应，总统关税仍然有效，我们期待在此事上最终胜利。美国司法部长邦迪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干预了总统在外交政策中被宪法赋予的核心职能，政府将提出上诉。观众朋友，你认为川普全球对等关税最终能不能够突破重围，顺利推行呢？法新社报道，美国政府目前在向委内瑞拉海岸附近部署舰队后，一艘美国海军飞弹巡洋舰伊利湖号29号晚间被发现从太平洋端穿越巴拿马运河，驶向加勒比海，使局势更加风声鹤唳。根据 Axios 报道，之前美国总统川普下令7艘军舰及4500名官兵前往委内瑞拉近海，其中包括3艘驱逐舰和至少1艘攻击潜艇，还有2200名海军陆战队员。官方讲法是为了打击贩毒，但白宫新闻秘书内维德28号明确表示，美方认为马杜罗是贩毒集团的逃犯首领，而非委内瑞拉合法总统。同时，美方对马杜罗的赏金亦提高到5000万美元。不过，华府并未公开威胁准备军事入侵委内瑞拉。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则推测，这个可能是洛瑞加行动的翻版，意指美国1989年派出28000名美军拘捕时任巴拿马独裁总统洛瑞加的行动。当时洛瑞加亦面临美国的贩毒指控，他说总统要求一系列行动方案，这个就是总统最终决定的行动。马杜罗应该会感到惊恐万分。另一位川普顾问更直言，比马杜罗继续在委内瑞拉掌权，就好比要美国已故性犯罪富豪艾普斯坦做幼儿园院长一样。报道指出，川普这次动员的兵力中， 对于打击违禁化学品行动来讲相当罕见，虽然政府官员并未排除入侵可能，但多数人私下认为概率极低，多数人亦难以想象会动用武力实际入侵，但官员几乎可以肯定美军将在委内瑞拉近海积极拦截可疑的运输船，甚至不排除进行空袭。川普阵营的部分人士甚至认为美军可能派无人机锁定马杜罗，但官员淡化这种可能性。马杜罗则声称已动员400多万民兵应付美国的威胁。美国杜兰大学委内瑞拉问题专家史迈德说，美国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为了向马杜罗政府施加最大程度压力，看一看能否使马杜罗政权垮台。亦有观点认为，川普可能会利用北京93阅兵一举拘捕马杜罗。美国出兵委内瑞拉本质上是试图恢复门罗主义传统，加大对拉丁美洲的控制，确保在西半球的地缘政治优势。华南早报等香港媒体报道，根据港府29号公布的2025-26年会计年度数据，截至7月底，香港赤字在一个月内增加近 25%，达到1159亿，但是七月份就暴增约220亿，短短一个月内增长25%。另外，香港财政储备亦进一步缩减到5384亿，较六月底的5604亿下跌约3.9%。如果同2025-26会计年度初期，当时香港财政储备为6543亿，等于蒸发了1159亿。港府发言人试图缓和对赤字的担心，重申期内赤字主要由于薪俸税及利得税等主要收入均大多在财政年度后期收取。分析认为，中共的一系列恶法造成恶果，重创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引发企业和高薪人才外流，造成港府的公共财政危机。香港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撰文表示，以往香港享有某种地缘中立、各方讨好的特色，但现在地缘政治变化、中美交互，外资对香港前途感疑惑。前香港有线电视财经台长颜宝刚曾坦言，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有关香港公司等同中国公司的言论确实无法反驳，而这个会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薪金停滞影响，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低迷，导致借贷意愿低落，中共五大国有银行的多项业务领域的业绩恶化。这五家银行公布的上半年财务报告显示，消费信贷违约率升高和净利差下跌，凸显金融体系面临的潜在压力。根据财务报告，五大银行第二季底的净利润差跌到 1.22% 的历史新低，低于分析师预测的 1.29%， 亦低于业界认为维持合理获利能力所需的 1.8% 门槛。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净利差从第一季度底的 1.48% 跌到 1.16%， 跌幅居五大银行之冠。穆迪副总裁兼高级信用主管朱淑玲分析说，房地产市场疲弱和消费支出紧缩正在重塑银行业的信贷需求和品质。对部分银行来说，过去被视为风险缓冲和高品质业务的楼宇按揭和零售贷款业务，现时就显示出比企业贷款更高的风险，这个是一种结构性的逆转，对整个产业来说是个令人担心的现象。即使中共政府一直都鼓励家庭增加借贷，而 以刺激支出并缓和通缩压力，但需求并未回升。根据中共央行的数据，用于小额消费的短期贷款已连续四个月下跌，七月更降至 9.8 万亿元。朱淑玲表示，随着借款人减少，银行业面临的客户风险更高。截至六月底，中国工商银行不良消费贷款余额高达11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不良贷款率达到创纪录的 2.51%。信用卡违约率亦增加到 3.75%。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徐言表示，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银行业正在缩减新贷款业务，该产业不可能复制过去零售贷款每年 30% 的增长速度。这种激进的增长速度已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只会累积更多风险。以上就是今日的报道内容，感谢你的收看，亦请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